是我们只吸收澳大利亚华人的，尤其是已经入籍的那些就是华裔吧。
嗯，为什么主要是入了籍的呢？事实上我们在看到网上有些朋友在讨论的时候，觉得这个持有澳大利亚永久居民签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PR 的朋友啊，他们在回国的时候也会有他们各自的觉得不方便的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们不是你们这个主要的这个对象呢？
因为他那个华裔卡实际上呢是对，比如说我们对哪一部分人比较就是有更多的方便，就是像这么多年十几二十年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好多移民来了这个其他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或者美国、加拿大，他们呢出于某比如生活或者学习上的需要呢，就是入了当地的国籍了。那入了当地的国籍以后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回国以后呢要办签证，一个是不方便，另外一个也要花钱。回国以后呢旅行啊包括买房啊、投资呀、小孩入学啊，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随着现在那个我们国家那个经济发展已经达到这个全球第二经济体了，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不管是科技方面的还有投资方面，回国的这个量越来越多。那这批人往往都是有，现在都是属于中年的，或者是这样，就有小孩要入学呀，或者回国以后要买房子呀，或者是买车呀等等一系列的，就会因为没有持有本国就是我们的主籍国的国籍的话，出现很多不方便，非常不方便。我相信您可能有也有些类似的体会，包括我本人，我一回去每次都要办签证，很麻烦。
那么也有很多的这个反对的观点，其中主要的一些反对观点呢，包括认为这个要求是不切中国当前的实际，同时也是不太合理、不合法的一些过分的要求，极端的一些观点，甚至认为这是海外华人太过贪心，认为在中国比较状况不是像今天这么好的情况之下呢，比如说经济不是特别发达情况下，哎，你们都跑出来了，现在呢又想回去了，是什么好处都想不放过。那么对于这些评论，你想怎样回应呢？
实际上在美国，就是最早发起的是美国的一些社团，就是通过他们有海外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就已经提出，当那时候声音还是很少，很不这么强，就是代表一小部分的人提出来以后呢，国家也已经就作为一个提案嘛，都也注意到了。那随着现在主要这个趋势，什么个趋势呢？实际上就是说这正是说明我们国家强大了，就是已经在经济上进入一个就是准备要进入发达国家的一个现象之一，就是海外的他以前的国民就要回归了。这你看其他的国家，像美国、澳大利亚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就是这样，他的国民在国外入籍了，他也可以回来，他成了双重国籍，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国家发达了，这个人民的自由往来他就很需要，包括你在国外他有钱了或者是有一些想法了，回国去投资啊，我们国家也很需要嘛。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中关村先行试点了发行华裔卡的那个原因之一。因为在中关村是一个资本啊技术高度密集的地方，那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从海外回来的华人，那为了吸引那个海外华人回来带着技术啊和资本回国的话，他们就在中关村，国家已经在中关村试点了这个华裔卡。现在目前的问题是这样，就是国家试点那个华裔卡呢，就对那个华裔卡的要求啊，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实用主义，就是说是给哪一部分人，就是那些有博士学历的，或者是企业的高管呢，或者是有200万以上的投资，在国内已经有投资，这些人是可以，就是中关村啊，我说的现在目前就是中关村可以申请，然后国家核准条件以后给你发放。这个从这方面说明就是国家已经开始在考虑，而且在准备实施这个方案了。我们现在海外华人所要做的，作为我们来说呢，所做的工作就是让国家进一步的意识到，这个需要华裔卡的人群不只是那些高端人群，实际上普通人也需要这个华裔卡的。因为你不能说很有钱的就回国他就有这个不方便，实际上没有钱，不是这么有钱的，一般的在这里工作的人是吧，他回国探个亲他也需要这个华裔卡呀，就像香港那些回乡证不是各个都可以拿的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只是需要，现在是需要提醒中这个国家政府呢，就是注意到希望发放的是普惠性的华裔卡， 实际上对国内的华人也是一种很好的示范作用。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因为我所在的，我是在金融一个公司工作的哈。
您在金融公司工作？
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金融公司。那里面就是比如说有个，我们有个项目是500万投资移民，他们说很担心，一旦我来了澳洲以后，我回国的话不方便怎么办？这个往往成了他的一个限制。所以呢，假如说放开这个政策的话，他资本人员能够更方便的往来的话，对澳大利亚本国的经济也有一定的促进。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法语卡是对两国政府、两国的经济、两国的人民都有好处的一个事情。